好志，字景纯，汾州介休人。年少时从军，拉强功排名第一，担任殿前行门，后改为供奉官，任抚州驻博都监，主管领府军马，与田窟率兵护送军需物资到灵州。路上遇到西夏数千骑兵劫掠，郝志冲在前面奋力作战，斩首缴获战马数百匹。又和田窟巡视边境，到达白谷，敌人挖沟阻断道路，以阻挡官军。郝志在寒岭下抵御敌人，辗转战斗追击逃敌，于是修复宁远等炸寨，以扼守敌人要冲。宣抚使杜衍、安抚使明浩接连推荐他，并且分条上奏他前后的功劳，破格升任内殿承制，并带路都监。大明贾昌朝又推荐他为路前侠，奉命讨伐贝州。文彦博到达后，命他统领城西部队。回纥上有一座很壮观的亭子，文彦博担心被贼人烧毁，派小校令谦看守，而郝志派令谦去其他营寨查看作战器械，令谦推辞。郝志说，亭子烧了，我承担责任。令谦离开后，亭子烧了。文彦博要杀令谦，郝志快步到帐下说，令谦离开实际上是我派他去的，罪过在我，愿意带令谦死。文彦博认为他的义气很豪壮，把二人都释放了。郝志从此更加知名。贼寇平定后，升任六宅使，历任高阳关、定州，并带前辖驻博副都部署、龙神卫、捧日天武都指挥使、马军殿前都虞后、嘉岭贺州刺史、殷州团练使、梅州防御使。奉诏修筑丰州城，升步军副都指挥使、宿州观察使。召回担任宿卫，改任马军。英宗即位，升武昌郡节度观察留后，加安德军节度使，任殿前副指挥使。神宗即位，改节安武军，任都指挥使。元丰元年去世，皇帝亲自到他的丧礼，追赠侍中，谥号武装。郝志治军有纪律，犯法者不宽恕，而犒赏丰厚，工钱不够，拿出自己的俸禄资助。平时生活简朴，吃饭不加两种肉食，注重信义。田窟潦倒而死，郝志为他表奏前功，让他一个孙子做官。在滨州时，与朝士董熙交好，约定结为亲家。董熙死后，家中贫困无依，郝志当时已是节度使，最终把女儿嫁给了董家。自从做官，不炫耀功绩，从低微到显贵，都是按功绩升迁。贾逵、真定搞成人，隶属巩胜军当兵，升至殿前班副都知，改任西染院副使，跟随狄青征讨农志高，在归仁义作战。列阵后，狄青告诫众人说，不等命令就行动的人斩。当时左将孙杰战死，贾逵是右将军先锋将，私下想自己所部兵多次受困，容易败退，兵法先占据高地者胜利，如果又等待命令而贼人乘胜先登，事情就完了。当天率军奔向山地，占领后贼人到达，贾逵指挥众人奔驰而下，持剑大喊，把贼人截成两段，贼人首尾不能相救，于是溃败。贾逵到狄青处请罪，狄青拍着他的背慰劳感谢。雍州城空，狄青派贾逵进城搜罗公司遗落物品，贾逵坚决推辞。当时将校大多因搜城而藏匿窃取金宝，只有贾逵没有犯法。升西染院使、嘉州刺史，秦俸禄前侠。当初贾逵幼年丧父，重金贿赂继父，得以接回母亲奉养。到这时因母亲年老推辞任职，朝廷不许，而赐给母亲官配。秦山多巨木，与西夏地界交错，贾逵带清兵去采伐。羌人酋长骑马赶到，画地立约，决定胜负。贾逵拉弓连中三箭，酋长下马跪拜，跟随贾逵取满木材而归。改任并带路，专门主管领府军马。熟户散居边关，苦于贼寇抢掠，贾逵测量远近，聚集为27堡，依次相望，从此祸患平息。用铁化成靶子，激励种豪练习射箭，时间长了都成为精兵。一晚烽火多次报警，左右说应当起床，贾逵躺着不理。天亮后对人说，这一定是虚假警报，如果有紧急情况，能在夜里出发吗？慢慢查问，果然是边境上的人遗落的烛火。又改任秦凤离开十天，接替他的郭恩战败。朝廷认为贾逵有才能，连续升任捧日天武四乡都指挥使、马步殿前都虞后、 历任金元、高阳关、敷延路副都总管，以利州观察使入朝任部军副都指挥使。都城西南水报长灌入安上门，都水监把紧急情况上报。英宗派贾逵监督防护，急忙用土袋塞门，水才止住。有人想挖开堤坝来泄水势，贾逵请求观察水流走向，通知居民搬到高处避水，然后决堤。在城外驻扎的军校，每当涨潮时，天不亮就开门锁，有时罢朝没有报告，他们像平时一样开门。贾逵说，进城应当谨慎开闭，不应凭报告者。于是野铁铸造长潮字牌，让他们拿着以示信用。升马军副都指挥使又统领敷延兵，延州就有嘉禾两城。当初元昊入侵占据险要，城几乎守不住。贾逵观察芙蓉山、九州台之间可以用于侦察，请求在那里修筑堡垒与城相望，延州人认为便利，转任昭信军节度观察留后。贾逵说，种恶把随州降人安置在东边，最初说13000户，现在只有1100户，逃亡之余所存才800人，番汉双方杀伤都不止万计，从延州运速到怀宁大概用400钱才能运到一担。而边境居民壮丁每天只给一升，虚报冒领几乎达到大半，种恶只想望起边事以自求功，不可不查。元丰初年任建武军节度使、殿前都指挥使，请求不等交祀赦免就赐给三代官职。神宗说，贾逵是武人，能有思念亲人的心意，特别准许他。几个月后去世，享年69岁。追赠侍中，谥号武克。窦顺清，字希元，相州安阳人，因恩因任三班奉职，兼平乡县9岁。有僧人想传授化汞为白银的方法，窦顺清推辞说，我的俸禄足够供养父母，不愿学这个，被征召为抚州兵马监押。西夏人侵犯边塞，窦顺清想袭击，举烽火向大将王凯求援，王凯不回应。窦顺清估计事情紧急，率领周兵出战，打败了敌人。第二天经略使询问情况，王凯害怕，要求以同出为名义上报。窦顺清高兴地答应，不认为这是自己的功劳，任清资路都监。海盗行劫，抓了博昌镇官吏，大肆抢掠。窦顺清招募300名士兵，全部擒获。出使契丹，主客马又说，当年先父客省擅长射箭，您应当继承家法，射酒请射箭。窦顺清每次发射都中靶。马又让仆人拿2把弓给他看，一拉都折断了。湖北蛮窑彭世熙叛乱，改任前辖兼知陈州，请求修筑州城不扰民而完成，率军攻取富州，蛮将万年州占据石狗崖。窦顺清挑选精壮士兵奋力攻击，蛮人见石旗下士兵蒙着盾牌直进，发射强弩，万年州在崖下毙命，于是攻下。左右想全部剿灭其众，窦顺清不许，说彭世熙愿意归附，只是被这些人胁迫，现在他死了，何必多杀。率兵进入北疆，彭世熙投降，升康州刺史，加龙神尉，彭日天武四乡指挥使，马军殿前都虞后，三次升迁至雍州观察使，历任兵宁环庆路副都总管。熙宁年间10次上表请求退休，并且请求改任文官，改刑部侍郎，提举嵩山崇福公，以光禄大夫退休，又转金子光禄大夫，去世享年88岁，谥号康敏。刘昌作，字子京，真定人，父亲刘贺战死于定川，因复公禄为右班殿职，主管秦州威远寨。清堂聚兵于景延，一年不散。刘昌作奉命前去责问，各酋长说，听说汉家想夺取我们的盐井。刘昌作说，国家富有四海，怎么会与你们争这个呢？与酋长一同来，赏赐他们，他们高兴地率众离去。升西路都巡检，出使辽国回来，神宗当场考试他持射，受通事舍人。西夏人侵犯刘沟堡，刘昌作率2000骑兵出援，敌人在黑山埋伏10000骑兵，而假装逃走，突然相遇，战斗不止。天快黑时，大酋长冲上前，刘昌作抽箭，一箭射死他，其余众人都逃走了。主帅李世忠上报他的功劳，说西部战事以来以少抗多， 没有像刘昌做这样的，任接州知州，讨平吴家等族，又平定叠州，转作放使，任西河路都监，跟随王忠正入蜀，攻破毕力羌，加皇城使、荣州刺史、秦凤路前辖，又加西上阁门使、果州团练使、知河州。元丰四年，任金元副都总管。王师西征，诏令与总管姚林率番汉兵五万，接受环庆高遵御节制。如今两路合军而出，进入边境后，而庆州兵不到。刘昌作出葫芦川驻扎摩其隘，西夏十万军队扼守险要，不能前进。刘昌作携着两个盾牌先登，西夏人稍退，军队乘机进攻，斩首1700级。晋军驻扎鸣沙川，夺取其地窖中的粮食，于是逼近灵州。城门还没关闭，先锋夺门几乎进入，高遵欲派使者快马制止。刘昌作说，城不难攻下，如果朝廷说我争功怎么办，命令按兵不动。当晚庆州兵才在距城30里处驻军，遇到敌人接战，刘昌作派数千骑复援。天亮时敌人已退，于是夜见高遵欲，高遵欲责怪他救援迟缓，有杀刘昌作的意思。见面后问如何攻下城，刘昌作说，当时想攻城，因为幕府在后不敢。前日摩旗之战，夏仲退保东关，如果城锐攻破，城必然自下。高遵欲不接受，说我昨夜派万人覆土带靠近堡垒，到天明就攻下了。怒意未解，想夺其兵权交给姚陵，姚陵不敢接受，于是作罢。第二天派刘昌作巡营，所得马粮全部被庆州兵夺取，金元军队愤怒喧哗。高遵欲围城18天不能攻下，西夏人掘7级渠倒灌高遵欲军队，于是溃败。随即南还，又命金元军殿后。刘昌作持剑在水上等众人渡完，然后自己才走，被敌人追上，交战击退之。到魏州、梁境，士兵争相入城，不再有队列，因此贬为永兴军前辖。第二年又改任金元、嘉隆、神卫四乡都指挥使，知延州。当时永乐刚陷落，士气不振，刘昌作先整顿马政，令军中考核绩绩，优秀者才给马。从义和到德金寨绵延700里，堡垒疏密不齐，烽燧不相应。刘昌作测量屯戍险易，地望远近，势力强弱，立为定势，上报朝廷。西夏人侵犯塞门、安远寨，刘昌作抵抗并击破，杀其统军叶贝麻、咩花埋二人，这是当初谋划攻永乐的人。画其图形上线，皇帝高兴，派进士慰劳军队。哲宗即位，升步军都虞后，雄州团练使，知魏州，历任马军殿前都虞后。魏帝适宜牧养，所以当时弓箭手每人授田二顷，有马的又增加给田，称为马口分地。其后马死不再补充，而占据田地如故。刘昌作按法追究，不到2年号检恢复原有数量，又搜括陇山间田得万顷，招募士兵5000，另外设将统领，强劲剽悍为诸军之首。朝廷归还西夏四寨，刘昌作认为不可，在升殿前副都指挥使、冀州观察使、武康军节度使，去世享年68岁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号义肃。刘昌作气貌雄伟，最善骑射，箭出百步之外，西夏人得见以为神，带回去供奉。所著设法流行于世。如正，太原文水人，以神卫都头身份跟随刘平与西夏人在延州作战，敌人逼近西南角，军队不能成列，如正率数骑挑战，用埋伏的200张弩射退敌人。天快黑时，如正劝说刘平，现在处在山间，又靠近沼泽，应该迅速撤退，保守后山，等到天明决战，不然他们夜里出来居高临下逼迫我们，如何抵御？刘平不听，于是战败。如正脱身回来，黄德和诬陷刘平投降贼人，仁宗召如正询问情况，如正说刘平被俘不是投降，一而自沉，失去主将，应当处死。皇帝认为他的话义正，赦免了他，认为供奉官，德州兵马监押。参与讨伐贝州，率勇敢数百人，用绳索挂上程叠攀登，守军不能抵挡，大军乘机攻入。 升内殿承制。南征农志高，也有功。历任秦凤、高阳关都前辖。至平、熙宁年间，任捧日、天武四乡都指挥使、三位都虞后、副都指挥使、金元、定州，并代真定四路副都总管，多次转任齐州团练使、昌州防御使、黔州观察使。任武太君节度使，卢正当时73岁，气貌不衰，势力殿下，即使久了也没有懈怠面容，能上马跳跃，观看的人认为他很壮健。早朝时突然去世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。燕达，字逢臣，开封人。小时候和同伴们玩耍，就常常摆出军队阵列的阵势，长辈们认为他很奇特。长大后身材魁梧，善于骑马射箭，凭借才能武艺隶属禁军名籍，被任命为内殿重班，担任延州巡检，戍守怀宁寨。下人3万骑兵逼近城池，战斗一整天没有决出胜负，燕达所部只有500人，跃马奋勇攻击，所向披靡。升任副燕都监，多次率领军队深入敌境，9次作战都获胜归来。罗武逃跑时，派遣燕达接应戍卒和辎重，被贼军截击，边战边向南撤退，损失伤亡较多。神宗认为燕达孤军遭遇敌人，保全的也不在少数，连续升迁为西上阁门使，兼领殷州刺史，担任秦凤副总管，征讨攻破河州羌人，于是始慕降服，升任东上阁门使、副都总管，时授中州刺史、龙神卫四乡都指挥使。郭奎招讨安南时，担任行营马步军副都总管。入朝辞行，神宗告谕他说，你名位已经很高，不必亲自冲锋陷阵，只要激励将士就行了。燕达叩头谢恩说，臣能凭借陛下威灵消灭贼寇，即使死了又有什么可畏惧的。起初翻越山岭，听说前锋遭遇敌人苦战，想要前往救援，偏将中有说应当先为家计在前进的人，燕达说他们作战已经很危险，怎能忍心为自己保全打算，下令敢说安营的人斩首。于是卷起铠甲赶去，士卒都自我振奋，传呼太尉来了，蛮人惊慌溃散，随即平定广元。军队驻扎在富良江，蛮人把战船停靠在南岸，想交战却不得。燕达暗自计算说，兵法讲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，我向他们显示虚弱，他们必定来战。不久蛮人果然来攻，攻击他们大败，于是请求投降。军队返回，被任命为荣州防御使，因为主帅得罪而独自蒙受赏赐，请求一同受罚，不被允许。元丰年间，升任荆州观察使，加步军都虞后，改任马军，越级受副都指挥使。因为训练检阅精整，授予他一个儿子阁门之后之职，多次受诏褒奖，升殿前副都指挥使、武康军节度使。哲宗即位，升为使，改镇武信，去世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号一名。燕达出身行伍，喜欢读书，神宗因为他忠实可靠，每次闲暇召见，未曾不从容。曾问用兵应当以什么为先，回答说不如爱。皇帝说威严胜过爱可以吗？燕达说威严不是不用，但要以爱为先罢了。皇帝认为他说得好。姚嗣，字武之，武原人。父亲姚宝战死在定川，姚嗣补授右班殿职，担任环庆巡检。与下人作战，一箭射死他们的首领，敌军溃散，乘机追击，于是攻破兰浪，敌人大规模侵犯边境，各寨都受围攻。姚嗣当时驻扎在丽园堡，在羌人未到之前占据险要，布设疑兵，窥伺时机就出击。有个强悍的首领临阵很勇武，姚嗣上前射中他的眼睛，砍下首级返回，全军欢呼。第二天来攻更加紧急，姚嗣亲手射杀数百人，手指开裂流血，又派儿子姚雄率领精锐骑兵奔驰袭击敌军身后，所向必克，敌人估计不能攻破，于是退去进攻大顺城。姚嗣又前往救援，转战3天，共斩首数千级，最终保全2城。庆州军队叛乱，姚嗣率清兵守卫西关，叛军不能进入而逃跑，姚嗣追赶上，下马与他们说话，都感动流泪环绕下拜，发誓不再作乱。神宗听说他的名声，召入朝觐见， 讨笑他骑马射箭，多次射中靶心，赐予银枪袍带，升任陆都监，调任敷衍金元，随从进攻河州，飞箭贯穿耳朵，作战更加得力。河州既已攻克，又被鬼张围困，姚四说解围的方法应当进攻他必定救援的地方，于是前往攻击陇宗，围困于是解除，连续升迁为皇城使，进任前侠，随从进攻交趾有功，兼领雅州刺史，攻破启地，兼领中州团练使，进任副总管，升东上阁门使，调任西河，与种义合兵在桃州讨伐鬼张，攻破六部宗城，夜间截断浮桥，援兵不能渡过，于是擒获鬼张，时受通州团练使，在敷衍总管任上去世，赠中州防御使。姚四年幼丧父，侍奉母亲孝顺，凡是图画器物用具都刻上仇仇未报字样，努力学习兵法，年老不废弃读书，尤其喜欢颜真卿的笔墨，说我仰慕他的人品。弟弟姚林也有威名，关中号称二姚，儿子姚雄、姚谷。姚林字君瑞，兄长姚四进攻河州时都在军中，被箭射穿骨头，箭头留在体内不出去，用强弩取出，谈笑自如，累积功劳至皇城使，担任秦奉副总管，随从李宪征讨生羌，擒获灵基浦，两次转官为东上阁门使、殷州刺史。元丰西讨，以金元副总管身份随从刘昌作出战，在磨口一隘获胜，转战向鸣沙，奔赴灵州，而高遵玉败回，降为皇城使，永兴军路前侠，又任金元副总管。下人修复朝贡，并请求兰会土地，姚林说下人囚禁他们的君主王师，因此征讨，现在秉常不被废黜，就是顺服命令，可以趁机停止战争了，唯独兰会不可给予，希望告诫将帅整饬边防，显示进讨的形势，以断绝他们的希望。朝廷听从，都率诸将讨伐堪戈平，经略使卢炳上报他的功劳情况，赐金帛600。元佑初年，升成州团练使、龙神卫四乡都指挥使，历任步军殿前都虞后、步军马军副都指挥使。绍圣三年，以建武军节度观察刘后出任知魏州。安涛请求留任他，曾布说臣曾询问姚林边防策略和西河疆域，都不能知晓，希望加以敕令警戒，使他尽力。韩忠彦说奏对言语不是用来责备这类人的。哲宗于是留下，姚林不派遣，不久任命为武康军节度使、殿前副都指挥使。王善攻取清塘，姚林认为朝廷讨伐刚刚停歇，为何又生出这个大祸患，不久王善果然失败，徽宗即位，晋升都指挥使、节度建雄、定武军检校司徒。去世，皇帝到他的府地灵殿赠开府仪同三司。姚林为将沉着刚毅稳重，一点也不放纵宽恕，素卫士兵曾犯法，诏令释放他，姚林在庭中杖打他，然后请求抗拒诏令的罪过，所以所到之处秩序肃然。姚雄字义夫，年少勇敢凶猛有谋略，18岁就辅佐父亲征伐，随从讨伐金汤，率100骑兵率先登城夺取关隘，又成就立元之功。韩将推荐他的才能，在沿河殿考核测试，安南、卢川之役都在军中。历任金元、秦奉将领，驻守甘谷城，支通远镇戎军，明州官职累积至左骑骑使。绍圣年间，魏帅张杰修筑平下城，姚雄率领西河兵策应支援，下人倾国而来，与他们鏖战，刘建射中肩膀，作战更加勇猛，贼军退却，追击大破敌军，斩首3000级，俘虏数万人。先五天，哲可是在梅烟战败，士气正沮丧，姚雄鼓足勇气获胜，诸道才得以合力。城筑城，升东上阁门使、秦州刺史。第二年，敌军进攻平下，气势很锐，城几乎不能守住。姚雄与弟弟姚谷合兵击退他们，调任知惠州，兼领西河前辖。王善攻取清塘，羌人进攻黄善，诏令姚雄与苗吕救援他们。苗川正紧急，姚雄恰好到达，羌人望见尘土扬起，惊慌溃散。围困既已解除，于是奔赴善州， 苗吕后妻才道：“王善说兰溪宗有残余贼寇，应当全部荡平。”苗吕立即前往，姚雄劝谏不听，告诫所部严加防备以待。不久，苗吕军队撤退，贼军追击，姚雄整军迎击，打败他们，献上首级2000。哲宗派遣中使持诏书慰问，调任河州。种普战死，王善军队陷入敌中，姚雄从善州到黄州，四战都胜，救出他们。于是修筑安乡关，加河建立堡垒，以保护浮桥，打通黄水漕运，商贩背着货物进入黄州的，开始络绎不绝于道路。加富州防御使建中晋国初年议论放弃黄州，诏令询问姚雄厉害。姚雄认为可以放弃，于是赐给赵怀德，调姚雄之西州，晋升化州观察使。蔡京任用王后收复河黄，追究放弃土地的罪过，停止姚雄官职，在光州居住。3年后得便自便。后来议论认为责罚轻，又流放荆州。第2年才听任回归。高永年死，西宁诸戍阻绝，启用姚雄权经略西河，安吉复兴边使，知沧州，加捧日天武四乡都指挥使，又任西州，升安德军节度观察留后，步军副都指挥使，授武康军节度使，召赴朝廷，任中太义公使，称病交纳节钺，改左金吾卫上将军，又用武康节之西州。西河18年间更换16帅，只有姚雄3次到任，共6年。不久以检校司空、奉宁军节度使退休。去世，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号武县。姚谷也因边功，官职累积至西河经略。靖康元年，金兵逼近京城，姚谷与秦奉经略众师中及折彦志、佘可求等都率兵擒王。当时朝廷命令崇师道为京畿河北路制置使，紧急召他。崇师道与姚谷之子姚平仲先已率兵入卫。钦宗任命崇师道同知枢密院、宣抚京畿河北、河东，姚平仲为都统制。皇帝正倚靠崇师道等退敌，而仲氏、姚氏向来是山西大族，两家子弟各不相让。姚平仲恐怕功劳独归崇氏，记恨他们，就以士兵不能速战为理由，想要夜劫卧离不迎战，计谋泄露，反而被他们打败。不久议和，金兵退去，诏令姚谷与种师中、佘彦志、范琼等领兵10余万护送他们。年罕攻陷隆德府，任命姚谷为河东制置，种师中为副职。姚谷总兵救援太原，崇师中救援中山、河间诸郡。年罕围攻太原，内外不相通。姚谷进兵收复隆德府，威胜军，扼守南北关，与金人作战，互有胜负。太原围困不解，诏令姚谷与种师中成犄角之势，种师中进军驻扎平定军，乘胜收复寿阳、榆次等县。朝廷多次派使者催促作战，种师中约定姚谷及张浩两军齐进，而二人失期不到，崇师中回师奔赴榆次，兵败而死。金人进兵迎击姚谷，在盘陀相遇，姚谷兵溃散，退守隆德，诏令谢前代替他。姚谷驻屯威胜军时，帐下统治官焦安杰妄传贼寇到来，以动摇军心，后来又劝姚谷逃走，所以两郡都溃散。李纲召见焦安杰，在琼林院斩杀。忠诚陈过庭上奏姚谷罪不可赦，诏令安置广州。杨岁，开封人，善于骑马射箭，应募隶属军籍，随从征讨贝州，挖穴入城，贼平，功劳第一，补任神卫指挥使。又随从征讨农志高，接战亲手杀死数十人，众人乘势而获胜，升万圣都指挥使，升荣州团练使，京城左厢巡检。救援蒲公火灾，英宗认识他的面孔，等到即位任命为邓州防御使、步军都御后，历任环庆、泾原、福延三路副都总管，至马军副都指挥使，由荣州观察使授宁远军节度使、殿前副都指挥使。去世，赠侍中，谥号庄敏。杨岁当初挖穴被周城时，被叛兵所伤，同行的士卒刘顺救他得以免死。等到显贵，刘顺已死，巡防抚恤他的家属非常周到，老朋友妻子儿女贫困不能生存的一概收养，人们推崇他的义气。 刘顺清，字希元，开封人。父亲刘军兼镇戎兵马，庆历年间与儿子刘尧清战死在濠水。刘顺清十岁时录用为供奉官，历任昌州驻博都监，劝降卢水蛮800人，诛杀其中桀骜不驯者，之水落城。神宗经营西部边疆，近臣推荐他的才能，召见询问情况，回答说自从元昊称臣，秦中不再戒严，现在应该先自我治理。皇帝认为他说得好，命令训练京东军队。一年后入内殿检阅，皇帝感叹说行动坐卧有法度，他是可用的。你不要忘记世代仇敌，勉励思考忠孝，期望能消灭敌人。刘顺清流泪谢恩，当天加通事舍人。桓庆有警报，诏令率领长安兵奔赴，于是单骑驰往庆州，到达时危难已经解除。支援州改任秦凤前辖，袭击西市城，率先登城有功，升皇城副使。很久以后支代州，加客省副使。辽派遣间谍盗取西关锁，刘顺清秘密更换旧锁钺并加大它。几天后敌人送锁回来，刘顺清说我不曾丢失锁，引来看插入不能接受，于是惭愧离去，处死间谍。转西上阁门使，知雄州。开始理事，有人报告契丹尤其大吉，请求拔甲等待，刘顺清不为所动，原来是妄言。契丹捆绑州中百姓，发公文索要不听，恰有使者到来，于是捕获其中一人，相当必定得到释放才遣返。在雄州六年，恩信周变。元佑初年升任龙神卫四乡都指挥使、高州刺史、西州知州。西夏人在天都聚集军队，联合西羌鬼张清夷杰先在桃州筑城，准备大举入侵。刘顺清想趁他们尚未集结时发动攻击，召集诸将商议方略。他派姚嗣统领桃西地区，率领武圣军联合河州归顺的羌人袭击蒋朱城，并派人从小路焚烧河桥以断绝西夏的西援。派种义统领桃东地区，从哥龙谷连夜渡过邦金川，黎明时分到达临洮城下，一鼓作气攻克该城，俘虏了鬼张及其九名首领，斩首数千人。升任马军都虞后，又升任徐州观察使、步军副都指挥使、魏州知州，被召回京城担任宿卫，还未上路就去世了，追赠奉国军节度使，谥号一名。刘顺清知书达理，通晓历事，严谨遵守法令，善于预测敌情，在北方州郡很有名望。宋守约是开封酸枣人，因父亲恩应任左班殿职，官至河北原边安抚副使，被选任恩州知州。宋仁宗向他说明动乱后安抚治理的意图，他回答说恩州与其他州郡一样，而守官仍然用反复无常的态度对待百姓，所以人心不能安定，臣愿尽力而为。调任益州路前辖，多次升迁至文州刺史、康州团练使、雄州知州，历任龙神卫、捧日天武都指挥使、马步殿前都虞后，入朝担任宿卫，升任扬州观察使。卫兵因供给的陈米发霉而喧哗，执政大臣准备将他们交付有关部门处置。宋守约说统帅军队哪里用得着文书法令，派一名衙教对他们说天子的太仓粮食不请求供应，为什么？我不会宽恕你们。众士兵恐惧而听从命令。升任步军副都指挥使、威武军留后。宋神宗因禁军骄奢懒惰，制定了检练之法，屯营可以合并的就合并。宋守约率先推行，约束严格，士兵起初怨恨，后来服从。有人说他治军太严，皇帝私下告诫他，他回答说臣为陛下严明纪律，不忍心让恩惠出自臣下，而怨恨归于陛下。皇帝认为他说得好，想提拔他进入枢密院，宰相认为有困难，于是作罢。按照旧例，祭天之年事先登记士兵中凶悍的发配到夏军以儆效尤，应当领取粮食而请人带杯的加以处罚，时间久了逐渐松弛，宋守约全部重新实行。他居住的地方肃静无人声，甚至缠在庭院中鸣叫也要赶走，人们认为太过分了。任职十年去世，享年71岁，追赠安武军节度使，谥号秦毅。儿子宋求因恩应管理礼兵院，调陈秦州， 川州劝马的四项弊端，渠穆斯采纳他的建议，马商感到便利。两次出使高黎，秘密探访山川形势，风俗好上，出使回来，绘制图记呈上，宋神宗称赞，升任通事舍人。宋神宗去世，到契丹告哀，到达后，契丹人让他改穿吉服。宋求说，通和多年，忧患相同，大国安定就去做。契丹不能改变他的主意。济公升任西上阁门使，枢密副都承旨，为人谨慎周密，朝中所闻皇上的话，即使家人也不告诉。在官任上去世。